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骑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晚上好，小朋友们，我是李佳阿姨。晚上九点了，又到了我们的睡前故事时间。今天啊，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了，你一定要保持快乐的心情哦。我要看见你乐呵呵的，你知道吗？你高兴，全家都高兴。小朋友，我知道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夜晚，你正躺在温暖的小床上，要听故事了。不过听故事前，回答我一个问题吧，今天有没有认真听老师讲课？上课没讲小话吧？我要告诉你，上课的时候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真听老师讲课。你知道吗？爸爸妈妈还等着你回家，请你当小老师来教他们呢，你的责任重大哦。好了，下面就来听故事吧。今天你会先听到两个成语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指鹿为马。秦始皇平定六国，统一了天下，他自以为可以将江山传给子孙万代，但他刚刚死去，他身边的野心家赵高便策划了一场政变。秦始皇本来是要将皇位传给长子扶苏，赵高却串通丞相李斯，假传圣旨令扶苏自尽，将昏庸残暴的胡亥推上了台。这就是秦二世。秦二世即位后，赵高又设计将李斯害死，想自己篡位称帝。他恐怕其他大臣反对，就想了一个主意，想验证一下自己的威势。这一天，赵高牵着一只梅花鹿走上了金殿，一本正经地对秦二世说：陛下，臣今日送给你一匹骏马，您看如何？二世俯身一看，不禁拍手大笑：丞相可真会开玩笑，这明明是只梅花鹿啊。不料赵高脸色一变，他大声说道：陛下，您再仔细看看，这分明是一匹马呀。二世感到十分的惊奇，就反驳说：它怎么会是马呢？赵高转向群臣厉声喊道：我献给皇上一匹马，皇上硬要说是鹿，请大家看看它究竟是什么。赵高的几个心腹已经明白了丞相的用意，于是齐刷刷地跪倒，同声对皇上说道：陛下，丞相说得对，这确实是一匹宝马良驹。多数大臣不敢表态，唯唯诺诺，却也有少数人坚持说眼前的动物应该是鹿。赵高借这场闹剧摸清了大臣们的倾向，将那些坚持说是鹿的人逐一加以清除，满朝大臣从此就更加惧怕赵高了。现在你知道了吧，小朋友，指鹿为马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黑白不分，颠倒是非。你想想，怎么能够指着鹿硬说成那是马呢？如果真那样，那不是像赵高那样别有用心，就一定是犯糊涂了。下面的成语故事是破镜重圆，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吧。南朝时期，陈国逐渐衰落，驸马徐德言觉得陈国离亡国的时间不远了，就对他的妻子乐昌公主说：你虽然贵为公主，但是国家衰败，等到国家灭亡的时候，我们可能妻离子散，以你的美貌和才能，肯定会落到一个有钱有势的人手里。如果我们缘分未断，日后还能相见的话，我们应该有一件凭证，否则会因为变了样子，彼此认不出来。说完，他拿起一面镜子，把它摔成两半，一半自己留着，另一半给了乐昌公主。他说：镜子就是我们日后相见的物证，每年的正月十五，我们都去街市上卖镜子，那个拿着半面镜子的人就是我，到那时我们再相聚吧。果然不久以后，陈国就被隋灭亡了。隋朝大官杨素见乐昌公主年轻美貌，而且多才多艺，他非常喜欢，就娶她做了妻子。虽然乐昌公主不愿意，但是国破家亡也没有办法，徐德言则外出逃难。到了第二年正月十五，徐德言按照以前的约定来到了京城，在大街上他转来转去，忽然他听见有人在卖镜子，他看见了他熟悉的那半面镜子，可是卖镜人却不是他的妻子。他把卖镜子的人请了回去，他掏出自己的那半面镜子，正好拼成了一面镜子。徐德言心中伤感，就在镜子上面写了一首诗：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卖镜子的人把这首诗带了回去，乐昌公主看见了，心里非常难过。杨素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也深受感动，就把徐德言请来。在宴席上，乐昌公主也写了一首诗：今日何千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艳做人难。杨素为他们的夫妻情深感动，就让他们夫妻团聚。后来人们就用破镜重圆这个成语，比喻夫妻失散或者分手以后又重新团聚。现在你知道破镜重圆是什么意思了吧？人们会用这个成语来比喻夫妻失散或者生气闹别扭以后又重新和好团聚。今天你听到的指鹿为马和破镜重圆，你可以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的秋之卷当中找到它。如果你想重复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找到《睡前故事》在线收听就可以了。
小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好听吗？你可以试着给你的小伙伴们讲，给爸爸妈妈讲，给爷爷奶奶讲。想听什么故事啊？就让爸爸妈妈告诉李佳阿姨。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睡前故事节目组李佳收，邮编100866。
小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睡前故事。下面呢，又到了我们的亲情小品环节了。对于我们家长来说，都希望 做孩子的良师益友，父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是你知道吗，小家伙有时候也会成为我们的老师，可能就是他不经意的一句话会触动我们，会提醒我们。不信你来听听下面的这个故事吧。我的体质一直比较弱，从小我妈就很少让我干家务活，自己有了家以后也没有习惯把家收拾得干净利落，直到后来成家有了女儿，这种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善。对于这个问题，我知道我做得不好，很欠缺，所以对女儿，我就希望不要错过了这个教育。我要求女儿收拾玩具，整理衣柜，不过好像女儿是天生遗传了我，也不爱干这些活。有一天闲聊，说女儿像谁，女儿随口就说了一句，妈妈，我爱看书，像您，我脾气倔，也像您，还有一件事也像您，就是比较懒。听到这儿啊，我当时就怔了一下，我想为自己说一句辩解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其实女儿真的没说错，一个做妈妈的，没给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还给孩子留下个懒的印象，这足以说明我在这方面做得有多么失败了。我一下子意识到，一定要改变在孩子心目当中我的形象。身教胜于言教，我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休了一天假，把家里的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个遍，让每一样东西都有了自己的地方。这之后的日子啊，我每天都克服着自己的惰性，随干随收，随收随叠。哈，我发现呀，原来这些自己不爱做的事儿，其实在习惯之后，它只是举手之劳的事儿。女儿和爱人觉得我有些不一样了，女儿就问，妈妈你怎么了？我笑了，我对她说，妈妈有些习惯是不太好，想改掉呗。我心里想，小家伙，这一下你可不好再说妈妈什么了吧。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看完书的时候，女儿也学会我的样子，把书放回书柜，还有做手工剪纸，剪剩下的纸屑也能自己收拾到垃圾桶里了，脱下的衣服似乎也不太好意思乱扔，直接送进了洗衣机，大部分时候自己还像模像样的叠好被子，他还会主动的帮我擦擦桌子，洗洗碗什么的。看来啊，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哦，对了，前些日子我生病了，打吊针，那几天女儿主动的帮我承担很多家务活，帮我摘菜的时候，我就对她说，宝宝，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帮忙，家里就不能这样干净有秩序了。女儿很自豪的样子说，妈妈，你做家务活很累，其实有些事儿我也能干，以后我们两个女人一起干好不好？我忍住了笑，好啊，宝贝真的长大了，能够替妈妈分担了，那以后你的小房间你自己来收拾，自己的手绢自己洗，爸爸妈妈的房间爸爸妈妈收拾，书房妈妈来负责，但是宝贝儿一定要帮妈妈维护好，东西不要乱放，行不行呢？女儿高兴地点点头说，行。现在啊，我们的家窗明几净，有秩有序，女儿也勤快起来，她不但自己变得更利索了，还能管着爸爸晚上必须洗袜子，早晨必须叠被子，习惯形成以后，所有的这些都变得理所当然，要哪天没做到，倒是觉得别扭起来。好的，家长朋友，听完刚才的这段故事啊，你有什么想法呢？父母亲确实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亲的言行举止在日积月累地影响着孩子，孩子凡事都是看父母的，身体力行真是教育孩子的一剂良药。 好的，欢迎您和孩子一块儿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睡前故事。小朋友，从前呀，有一个名叫比安吉的推销员，他是瓦雷瑟人，他是一个商务代理，每星期的七天里有六天他在意大利各地转，东南西北中他到处都在忙。星期天他会回到自己的家里，而星期一一大早呢就又得动身了。每次临行之前，小女儿总会对他说，求你了爸爸，每天晚上都给我讲故事。那个小姑娘啊，就像你一样，晚上不听故事就睡不着觉。而她的妈妈知道的那些故事啊，都已经给她讲过好几遍了。所以呢，为了让小女儿每天都能听到故事，这位爸爸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一到晚上他就一定会往家里打一个长途电话，给孩子讲个故事。哦，当然了，不能打太长的电话，因为电话费太贵了。所以呢，这些故事都比较短小，但是却很有意思。所有的这些故事呢，收集在一本书里，书的名字叫《电话里的童话》，这也是新蕾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大奖小说其中的一本。《电话里的童话》可是获得过国际安徒生奖的故事啊，小朋友，你想来听吗？那从今天开始呢，你将会陆续听到这些故事。小朋友们熟悉的姚科叔叔这次将变成好爸爸比安吉先生，你也将和比安吉先生的小女儿一起来听这些有意思的故事，希望这些故事能陪伴你度过美好的睡前时光。有位先生，他的名字叫比安吉，因为工作很忙，常年出差在外，可是他的小女儿每天晚上都要听他讲故事。于是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个好爸爸每晚都会打电话回家，给小女儿讲故事。他讲的故事啊，生动有趣，有意思极了。小朋友，你想不想听这些故事呢？哎，电话铃又响了，小女儿是要接听电话了，我们也和她一起去听故事吧。不走运的猎人。
拿起枪，朱塞佩，带上枪去打猎吧。一天上午，那个女人对她的儿子说，明天你姐姐要结婚，她呀想吃玉米饼和野兔肉。朱塞佩拿起枪去打猎，他很快看到一只野兔从篱笆里跳出来，在田野里跑。朱塞佩举起了枪，瞄准，扣动了扳机，但是枪居然说话了，砰，就像人的声音。子弹没有向目标射出去，而是掉到了地上。朱塞佩把子弹捡起来，惊奇地观察着，然后又仔细地观察枪。枪似乎还是那支枪，但是每当他开枪的时候，枪就开口，砰，声音是既清晰又欢快。朱塞佩又查看了枪管，哎，算了，里面可能藏着什么东西呢。其实啊，枪管里面什么也没有。妈妈还等着野兔呢，姐姐还要吃野兔肉和玉米饼呢。这时，刚才的那只野兔又从朱塞佩前面走过，他的头上戴着一块白纱巾，纱巾上插着菊花，眼睛低垂着，迈着很小的步子。嘿，原来野兔也要去结婚呀。算了，那我就打一只野鸡吧。 实上，在树林里没走多远，朱塞佩就看到了一只野鸡毫无惧色地在小路上散步，如同这是世界上开始打猎的第一天，这野鸡还不知道枪是啥玩意儿呢。朱塞佩举起了枪，瞄准，扣动了扳机，枪发出啪的声音，就像小孩拿着木头枪连说了两次啪啪。子弹落到了地上，吓坏了一些红蚂蚁，他们纷纷藏到了松树下面。好啊，要是我的猎物袋空空的回去，妈妈能高兴吗？朱塞佩开始有点生气了。听到啪啪的声音以后，跳入丛林深处的野鸡这时又出现在小路上，这次他的孩子们排着队跟在他的后面，都扬着脖子大笑。走在后面的野鸡妈妈心中充满了自豪，就好像是孩子们让他中了头等奖似的。呵，你高兴了你，朱塞佩嘟囔着，你已经结婚了还拖家带口的，可我现在该向谁开枪呢？朱塞佩小心地重新把子弹装进了枪膛，向四周查看。哎，只有一只喜鹊在树杈上，它的叫声好像是在说，向我开枪，向我开枪。朱塞佩开枪了，枪响了一声，砰，就像小孩读连环画时发出的声音一样，而且这响声中还掺杂着一些笑声。喜鹊的叫声比刚才更欢快了，就像在说，你开枪了，你开枪了，你的胡子有一指长了。哎，我命该如此啊，朱塞佩叹口气说，我算看明白了，今天呀这枪是闹罢工了。回到家以后，妈妈问他，朱塞佩，你打猎收获大吗？
很大，妈妈，我足足生了三回气，谁知道野兔肉与玉米饼该是什么味道。
小朋友，电话里的童话今天就听到这儿，记住这个故事了吗？不走运的猎人，这个不走运的猎人叫朱塞佩，你有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小朋友？他为什么跟他的妈妈说，我足足生了三回气？其实那是朱塞佩不愿意让那些可爱的动物受到伤害。好了，孩子们，睡前故事今天就讲到这儿了，我们谢谢姚科叔叔吧。那你呢，听完故事就该睡觉了，跟爸爸妈妈说声晚安吧。对了，还有爷爷奶奶，家中的每一个人你都要照顾到啊。祝你睡个好觉，做个好梦，明天晚上阿姨在电波当中等着你，再见。
温暖的灯光下，孩子依偎在妈妈的怀抱里，他静静地听着睡前故事。就这样，在爱的包围下，睡着了，长大了。